11月27日，上海連續第二個晚上有民眾在烏魯木齊中路集結，並且以燭光哀悼新疆烏魯木齊火警的10死者。民眾大喊不要做核酸，只想要人權等口號，認為中國當局的防控政策並不是基於科學或者現實。在場的警察多次同民眾推撞，將示威者分批押上大巴。視頻顯示，一名外籍記者在採訪期間被警員帶走。英國廣播公司 BBC 其後證實，旗下一名記者在採訪期間遭警員毆打，並且扣上手扣，幾個鐘頭之後才放人。經過連日示威，當局將烏魯木齊中路的路牌拆除，馬路兩旁11月28日已經設置大量圍板。27日晚上，北京亦都有大約1000人去到亮馬河一帶，以燭光和鮮花悼念烏魯木齊大火罹難者。不少人舉白紙抗議，大喊不要戴口罩及核酸檢測等口號。馬路上的車輛紛紛響安表示支持，大批警力到嚟，民眾一邊被驅散，一邊表達訴求，由河畔一直走到周邊的新源南路街道和亮馬橋地鐵站口，幾十輛警車徹夜留守。網上傳出北京多間高校有學生27日以不同的形式哀悼新疆烏魯木齊大火死者，包括習近平母校清華大學。據報清華一名女學生在該校紫荊園食堂前面手舉白紙，帶頭喊口號唱國歌，前方聚集數以百計學生聲援示威，現場有老師要求學生解散，有學生就高舉印上弗里德曼方程式的標語，諧音是自由人。北京大學亦都有學生抗議封控，網傳的圖片顯示北大家園食堂附近的牆壁上27日晚上出現塗鴉文字，抗議當局的動態清零政策，大批警員到場戒備。除了北京的大學，路透社報導中國各地有多達50間高校爆發示威。89學運領袖桂峰對美國之音表示，清華大學等高校加入示威行列，反映公道自在人心。
清华不是是他们老大的那个母校吗？清华站出来就
桂峰说，清华大学就是习近平的母校，清华的学生站出来证明他们是有自己的思想的，并不是洗了脑之后就不会觉醒。现在的学生随时都在翻墙，其实他们心里面是很明白，只是时机未到。时机一到的话，每一代的年轻人会肩负起他们的使命。现在不是有人说90后、00后的年轻人已经没得救吗？其实学生并不是没得救，而是一定有得救。历史需要他们承担责任的时候，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担起他们的责任。11月24日新疆乌鲁木齐火灾造成10人死亡后，乌鲁木齐民众上街要求解封。26日晚，上海民眾自發悼念火災死者和抗議封控。27日，示威浪潮蔓延至中國十幾個城市，除了上海和北京，武漢、成都、廣州都有較大規模的示威。有評論形容，今次示威遍地開花的情況是中國近年罕見，足以和1989年的學生運動相提並論。
所不同的就是现在这个无处不在的监控，把人看死
了。89学运领袖桂峰说，今次的示威浪潮和30多年前的学运最不同的就是，现在监控可以说是无所不在。当年1989年学运的时候，监控没那么犀利，现在只是一个健康码，很快就可以将所有人锁定控制住。但是桂峰认为，讲到话开坦克或者军人开枪这种的悲剧要重演的话是没什么可能，因为现在连军人都会上网，有些军人甚至是会翻墙。现在很多军人都是大学毕业之后被分入去军队，他们在适当的时候会冒出良知。中国当局今个月初宣布进一步改善防控工作， 提出20项措施，被视为中国可能进一步放宽疫情管制的重大政策，包括将原本的7+3调整为5+3，即是入境人士和密切接触者只需要接受5日集中隔离和3日居家隔离。不过随着中国疫情再爆发，不少省市都收紧管控，令到20条难以落实。中国独立时评人维新对美国之音表示，反对封控演变成白纸革命，和20条遇到障碍有关。
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从20条之后开始，民众对3年疫情
维新认为，所谓的白纸革命是由20条之后开始的。中国民众对3年疫情的忍耐是去到极限。当前中共党内失去纠正错误的机制和能力，人民在这个时候是处于临界的状态。当20条一出来，就选择集体反抗。20大之前，彭在州个人革命推动下，每个抗议的地点和学校都在重演彭在州一个人的革命，点燃很多的火焰。今次的白纸革命可以说是高度自发的颜色革命。维新认为，目前中共正处于建国以来最严重的危机。
现在人民自己宣布结束动态清零，也自己在通过行动。
维新形容今次是人民自己宣布结束动态清零，自己通过行动表明，人民就是江山，江山就是人民，这样的一句口号。而更重要的是，由2011年以来，中国大陆为了预防茉莉花革命或者颜色革命在中国爆发，所采取的一系列改革，包括在新疆和香港的极端镇压，消灭公民社会，拒绝和公民团体对话，制造产生了1949年以来最大的危机。官媒《环球时报》前总编辑胡锡进亦都就极端疫情防控触发的示威浪潮发表评论。他11月28日在微博发文表示，相信中国防疫的初衷是善意的，而且一度取得很大成果。今年中国面临更严峻的挑战，随着防疫成本越来越高，感染者清零越来越难，大家期待的调整正在发生和到来。他呼吁政府在重大问题上坚决走群众路线，事情越是棘手难办，越是要倾听民众的呼声，越是要用实际行动保持社会的信心和团结。美国之音记者高峰，香港报道。